听众朋友，上一期的传记文学跟您说到，单田芳好容易提前办下了退休证，心里美的呀跟什么似的。那个年头，自己把自己的铁饭碗给砸了，还真是非常少有。老子所推崇的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在这位特立独行的评书艺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应用。他不同寻常的地方，恰恰是穿透迷雾直奔主题。他的人生主题就是自由，唯其如此，才谈得上开创事业。既然不吃官饭了，那就得全靠个人的本事了。单田芳退下来的第一站就是呼和浩特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邀请他出山，撰写《三剑侠》等评书作品。刚到这座塞外名城，单家老小就被安排入住在接待规格很高的中山饭店。出版对于评书艺人来说算得上是新鲜事儿，单田芳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脑子里的评书文字化。出版社争进度抢市场，很快就摸索出流水作业的创作方法。单田芳坐镇四楼，随讲随录，文案组几个人埋头整理，又请编辑高手集中润色，最后经单田芳亲自过目认可，再拿去出版。当时国内的出版环境相对宽松，各种文化消费也很兴盛，评书作品在图书市场表现得相当出色，单田芳甚至也萌生过昙花一现的想法，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完全可以放弃三尺书台，专心著述了。用现在的观点来看，那种念头呢，也只是心血来潮，随便想想而已。豫剧大师常香玉说，戏大如天。在单田芳的词典当中，评书大如天，他才不肯放弃经营了一生的老本行呢。倒是提前退休所带来的价值认同感和事业成就感，让单田芳欣慰不已。多年以后，他那股子兴奋劲儿仍然在内心深处持续燃烧。他说，活到70岁，我有几处得意之笔。第一，畏罪潜逃，毅然出走杜大连炮。当时横竖没有我的好了，要么逆来顺受被活活的折磨死，要么干脆铤而走险，多少还有一点希望。我的的确确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上去了。万一失败被重新囚禁起来，我也不能老实了，哪怕有一线之路也得跑。第二，那就是提前退休，那么多物质诱饵在眼前晃来晃去，我能牢牢地把持住自己，那么坚决地砸碎了自己的铁饭碗，那也冲破了束缚手脚的枷锁。第三，就是移师北京，开了自己的文化艺术传播公司。单田芳和出版界的蜜月期刚刚过去，艰难的北漂生活又开始了。所谓北漂，就是跑进北京寻求生存空间和事业发展的外地人。当单田芳带着无限梦想走进北京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风风火火闯九州的黄金年龄了，而是年近六旬。这座大浪淘沙的文化重镇给予他的将是新一轮的成败和波折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，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，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 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，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第21回，京城不经意下海，公司难出头赔钱。1993年冬天，辽宁冰天雪地，鞍山城里单家的小客厅却是春意融融。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和北京青年报的人专程登门拜会，宾主谈的眉飞色舞，极为融洽。当时单田芳新创作的一部近代历史评书《百年风云》正在各家电台热播，由于是爱国主义内容，很适合眼前的政治气候。北京方面希望重新编播录制，出版一套面向专业院校的音像教材。对单田芳来说，这当然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儿。双方就非常痛快地签订了合作协议书。为了录书方便，单田芳必须亲赴北京，女儿惠丽跟随父亲一块儿去。转过年关，到了五一，父女俩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，迈进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大门。广播学院招待所里的条件实在太差，房间破旧，空间局促，生活起来极为不便。后来搬到了学院的外事公寓，在一楼安排了一处家庭式的住房。这样一来，环境改善了很多，小套房里彩电、空调、厨房、换洗室一应俱全。每天早饭之后，单田芳就被准时请上视听中心的五楼，那里设有一间专业录音棚。巧得很，视听中心的一楼正在拍摄大型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，每到晚上，现场观众和演职员们就纷纷涌进了一楼大厅演播室。成天点头碰面的单田芳很快就和剧组里的英达、英壮、梁左、梁欢等人混熟了。同样是文艺圈里的人物，免不了闲谈小聚，坐在一起无非是畅谈各自的业务。说得兴起，有人站出来提议：单先生，何必回东北呢？跑来跑去的太麻烦，干脆定居北京算了。单田芳想了想说：北京当然是好地方，可是录完评书之后我干点什么呢？与其在京城赋闲，还不如待在鞍山自在。这个时候萧剑禄搭腔了，他30出头，年前曾亲往鞍山邀请单田芳进京。当时萧剑禄正在北京青年报供职，属于那种见多识广、思维活跃的新派人物，他极力主张单田芳来北京发展。单老，您的书迷数以亿计，我瞅准了，绝对市场广阔，不如我们合伙成立一家文化艺术传播公司，包装销售您的评书作品，一旦销路打开了，也算一番不小的功业。劝来劝去，单田芳的心活了，他想试一试也未尝不可，能成更好，不成有鞍山拖着呢。正当他忐忑权衡的时候，北京东城区的工商税务执照已经领下来了，单田芳被推做了新公司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。看来再谨小慎微也得赶鸭子上架，还是硬着头皮下海试水吧。按照当初的约定，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和萧剑禄所在的北京青年报投入注册资金10万元，单田芳则以智力投资入股。他有言在先，我是外地人，对北京相当陌生，商业运作和公关外交你们两家多费心，我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录制评书。这种默契达成之后，三家股东 才签订了合作协议。1995年夏天，北京市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营业。可没想到，天不作美，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做砸了。公司的产品就是单田芳的评书和带，已经先期投资录制了一些作品，究竟能不能卖出去呢？谁也说不好。三位股东的期望值却相当高。刚刚传来消息说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在佛教圣地九华山召开，届时有超过1000家的广播媒体聚集安徽。这可是个好消息，终于可以一网打尽，捕捉商机了。公司的人们亢奋地算计着，1000家电台电视台不用绝大多数，只要能拉住10-100家，就有挣不完的钞票。九华山云雾飘渺，暮鼓晨钟，各方游人相客纷至沓来。可惜这个著名的佛教道场并没有为单田芳的公司带来好运。山上的大会刚散，派出去的人就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。公司得到的消息竟然是一个坏消息，1000家广播媒体只有1家要货，而且预付定金还少得可怜。安徽之行几乎是颗粒无收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。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。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演播高婷。
更糟糕的是，这次不成功的推销反馈了一个绝望的信号。虽然说各地媒体非常喜欢单田芳的评书艺术，但是喜欢归喜欢，一提到钱就纷纷后退，谁也舍不得掏腰包。人家说白看白听可以，如果有偿服务我们不干。一听这话，公司10来个人都垂下了脑袋。后来公司曾经做过种种努力，比如疏通关系、请客送礼，甚至抱着盒带去电台兜售，很遗憾收效甚微。制作一集评书的成本是3500块到5000块，可是人家每集只给到160块，这得找多少下家才能不亏本呢？更何况根本也没那么多买主。算来算去，恐怕连最起码的制作成本都收不回来，更谈不到给员工发薪水、养汽车或者支付日常办公的各项费用了。再这样勉强支撑下去，只会越陷越深。北京广播学院方面预感到前景不妙，于是黯然彻骨，悻悻地退出了风雨飘摇的单田芳公司。单田芳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京城的场子很难踢开，第一个回合就铩羽而归，只得认栽。至于后面的路怎么走，谁也不知道，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吧。俗话说30不学艺，按照古人的逻辑确实有道理， 人过耳立之年，再改换一个新的行当，很难做出成绩来。单田芳何尝没有这种顾虑呢？他原本希望传统评书通过电视台兴腾起来，可惜出师不利，辛辛苦苦录制了一大堆和式磁带，结果赔了个精光。白居易当年在长安博得当权派的赏识，完全是凭借几首诗文，而那种谋生手段单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单田芳只是一位凭本事吃饭的评书表演艺术家，遗憾的是，表演艺术家在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之前，仍然属于下九流。无论你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混得怎么风光，到北京来重新创业，哪怕挣一个节儿烧火棍的地方，都得流血。想想也是，东北红星又算老几？一无背景，二无门路，三无资产，四无经验。公司的经营一天比一天惨淡，除了罢手之外，似乎没有什么回天之术了。单田芳约见萧剑禄，非常坦率地说，公司就剩下咱们俩人了，还有什么突围的办法吗？毕竟是年轻人，心里多少开阔一些。萧剑禄仍然看好单田芳的评书市场，尽管未能准确地把握住定位，但是继续尝试的信心还是很充足。他拿出一个点子，把传统评书改编成现代电视剧。一句话提醒了单田芳，早在1993年，山东三冠影视公司就拍摄过36集电视连续剧《白眉大侠》。电视剧的底本取材于传统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剧组曾经在泰山岱庙举行了隆重的开机仪式，国内主要的新闻媒体都到场了。听说那部《白眉大侠》卖得十分火爆，最后挣了200-300万。当时单田芳曾潦草地翻阅过电视剧的分镜头脚本，看起来很简单，没有过多的技术问题。估计萧剑禄的提议可以尝试，或许改编传统评书也是一条光明大道。